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旷野的教会啊，也是跟在上一次所讲的这个教会与教会的建造后面呢继续讲下去。创世纪15章吧啊，那个时候亚伯兰在那个四王五王的征战之后呢去救了罗德回来，那件事情以后神就向他显现，亚伯兰呢就向耶和华献祭，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圣经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以前看这句圣经没什么体会呢，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就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不管是太阳刚出来还是日头正落的时候呢常常就沉沉的睡了。可是虽然我们睡了没有关系啊，神还继续在带领我们，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啊！我们一看到这段圣经我们就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下埃及，对不对？他们沦为奴隶，他们在那边受了相当长时间的苦，后面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也就是说他们那个苦不是像我们一样啊停了几天电，而是说呢有的一代的人从他出生到死亡都在寄居之地别人的苦待之下400年呢。我们必须要问一问，这个苦待他们所遭遇的苦难是他们的错吗？不是他们的错，跟他们的行为有没有关系？从这里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以后圣经也告诉我们，只是因为约瑟死了，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啊，就使以色列人沦为奴隶，他们害怕以色列人人多啊，强盛起来，那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看不见任何的希望，可是呢却有一个神的旨意在那里要他们受苦，而且这个受苦呢一下过了400年。但是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回到此地就是现在神跟亚伯兰讲话的地方。哎，到这里他终于给了他一个原因，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说这些亚摩利人还有迦南地的这七族，他们犯罪还没犯够，所以我们就要受苦吗？嗯，是有点这样啊，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黑暗，基督徒所遭遇的压迫呢是越来越明显，那是不是我们的错？你大致来说呢是这个世界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在神的审判在主再回来之前呢，一个神的子民，一群神的子民被苦待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啊。而且刚才已经说过，那四代的人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呢，大部分的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没有看见神的拯救，等到神带着他们出来的时候呢，这些人早就不在了。但是神的旨意有没有因此而改变？没有。我们今天讲以色列人讲犹太人，我们常常忘了那400年中间死在埃及的人，他们中间有各式各样的人，但是好像圣经再也没有提到他，只是我们相信呢啊，在神那里必然有公义和怜悯啊。那有一天摩西在旷野里面呢，这时候他已经80岁了，对不对？他80岁还在干什么？还在放羊。哎，而且他放的羊是谁的羊呢？领着他岳父的羊群，还不是他自己的羊。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啊，雅各很可怜啊，替他舅父放羊，但是摩西替他岳父放羊，放到最后自己还是一头羊都没有。那他到了这个山上，就是耶和华的山，就是何烈山呐、啊，看见燃烧的荆棘，那个荆棘被火焰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就觉得很惊奇，他说：“我要到前面去看这个大异象。”那神就开始对他说话，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尼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美国人之地。哎， 现在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是不是好消息呀？哦，是好消息。那这些民族的人，人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对于那些做奴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埃及啊，可能听起来很陌生，甚至不认识这些族的人啊，没有听过这些名字。但是现在，总之呢，哎，神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好不好啊？很好。当神跟摩西讲的时候呢，摩西听到目前还不晓得底下还有话。这个话听得懂听不懂啊？听得懂。总之呢，你受的苦，你发的哀声啊，神都知道，而且神老早就知道，他现在有所行动啊。这个行动就是把你领出来，从那个受苦之地出来，为奴之家出来，到流奶与蜜的这个美国来，对不对？嗯，好了好了。但是底下神还讲话，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这个就麻烦了。你要领以色列人出来啊，领犹太人出来，那你就领他们出来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比较进入当时的场景啊，对吧？摩西听了本来没讲话，一听到这话呢，哎呀，这个老头啊，80岁的老头可吓坏了。他立刻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哎，你想想看啊，这个话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意思啊？有的啊，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从死亡中间、从灭亡中间领出来。可是他要干什么？因为他要领出来，所以故此我要打发林建成，我要打发王晓东去怎么样见这个世界的王啊，把那些我的百姓从他们的权势底下领出来，对不对？一样的啊，人得救不是在乎说啊，神预定他得救，他就一定会得救。不不不，他有一个故此在这里，这个故此就是神把我们留在世界上的目的。我们必须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好消息呢，真要领我们到永生里面去，到天国里面去的好消息呢，我们需要去传给人，并且我们要把他们领出来。哎，但是摩西讲的话很有道理，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呢？我们当然不是什么人，但是啊，如果神要我们这样做呢，他就一定会有答案的。接下去神就说了，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啊，这个就够了，对不对？当你这样去的时候，神就必定与你同在，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啊，在疫情里面，在灾难里面，在中美关系不好的里面，在全中国人都变成这个小粉红老粉红的情况之下呢，哎，你去他仍然与你同在。嗯，但是摩西这个一个打岔，这都出了问题不少。因为直到今天，我们想起耶和华在山上对摩西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脑子里面就老是上面那一段话，是不是啊？为奴之家要领出来，要领你们进流奶与蜜之地，充满了我们的心思意念，觉得那就是神对摩西所讲的话。但是摩西如果没有讲那句话的话呢，神的话其实还没说完，神底下还有一句话，比如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也可以说在进去流奶与蜜之地之前，你们还有一件事，这是什么？在这山上侍奉我，在这山上侍奉我，对不对？这是神要继续讲的话，这是耶和华要告诉摩西，去告诉百姓，让大家知道，说我把你们领出来，除了要进去流奶与蜜之地之外，还要干什么？还要在这山上侍奉我。但是摩西一打岔呢，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分散掉了。然后这句话还很奇怪，他说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那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到底怎么个理解法？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不是说后来讲的吗？你的杖可以变成石啊，水会变成血啊，你的手往怀里一伸，拿出来呢就满了大麻风，后来又治好了，那个才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怎么说你们在这山上侍奉我，还不是说等你们去了流奶与蜜之地之后呢，哎，那个才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谓证据就是说你跟百姓讲说神差派我来，这是真的，我给你一个证据。那当然随后摩西跟上帝展开了非常长的一串对话，十分精彩。你也可以看见摩西那个心思意念主要是在什么事情上，他不是说不信 神要领他们出来，他只是说不信我这个人，我这个老头可以去办成这件事情，他更不觉得必要，你需要派我去，你做什么事情你就做吧，干嘛派我去呢，是不是？所以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圣经。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千万不可以忽略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今天我们是从哪里出来啊？我们是从罪恶的世界，从埃及地出来。我们要往哪里去啊？我们真的要往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而且比那个地还不知道好了千百倍的天国里面去，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去。在这个中间还有一件事情千万别忘了，是什么？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那什么是侍奉我？怎么个侍奉法？为什么这又成为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与我们同在，神差派我们的证据呢？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啊。那总之后来摩西的确把百姓领出来了，走了3个月就来到这座山底下，真的来到这座山底下。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啊，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你说这时候是不是他得了这个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呢？而是啊，百姓真的看见这个神多厉害了。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这个是不是得了证据？是。可是这个是不是他所说的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个大概还不是啊，因为他所说的证据是你们在这山上侍奉我，那件事情才是证据，而不是说你叫百姓来看你跟我的关系多么不一样，叫大家怕你，是不是？然后耶和华还特别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进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既然不可闯过来，也不可以到我面前观看，这怎么叫做侍奉我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带下来了这个十诫，对不对？那十诫是不是侍奉神呢？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你要知道这个神所说的在这山上侍奉我，那一定要从出埃及记继续读下去。你读着读着，哎，到了出埃及记第25章的时候，哎，突然天气变好了，那个什么密云、黑暗、雷声、脚声啊，停电、停水啊，啊，零下几度啊，都不见了。25章1节，不再是百姓不可以到我跟前来啊，你闯进来一定致死，而且反过来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啊，还讲了好多。你说那个时候他们做奴隶哪来这么多的宝贝啊？哎，别忘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把埃及人的财物都夺走了。他们不但离开埃及还向人家要，是不是？埃及人要打发他们走，就把所有的宝贝都给了他们，连这件事情神当初对亚伯兰都已经预言了，要把他们的财物夺出来。那夺出来之后是干什么呢？有神赐福你这么多，是吧？你想想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其实不见得是像我们电视上啊、电影上啊或者儿童图画上画的，他们出埃及是很可爱的，这些人穿的是奴隶的衣服，对不对？可是脖子上挂的是什么？哎呦，金牌、银牌、首饰，没地方装嘛，你既然要来当然是挂了满身满胳膊都是嘛。那神给你这些东西是要给干什么呢？啊，原来是这样子，要你甘心乐意的把它当成礼物送给耶和华，只要你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收下来归我。哎，这个简单，对吧？但是你不甘心不乐意，就要不要拿来啊？就不要拿来。那甘心乐意拿来以后干什么呢？以下来了一句话，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啊，弟兄姐妹，懂了没有？什么叫做在这山上侍奉我？明白了没有？这个才是在这山上侍奉我，搬石戒吓唬他们啊，定罪他们，那个不叫侍奉。当百姓这样侍奉我的时候，这一件侍奉的事情也才成为神打发摩西去的证据。那这个造圣所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应该心里面很知道了，这个就是又当为我建造教会。建造教会是干什么？建造教会不是传扬主的名，建造教会甚至也不是赞美敬拜，更不只是让我们的儿女在里面长大受教育，也不是当有灾难的时候拿教会做避难所，是吧？我们有一对夫妇啊，他们这个家里面停电了，就跑到教会去避难，可是他们一去没几个小时呢，教会也停电了，你看这多麻烦。教会是干什么呢？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住在他们中间干什么？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这个施恩座、法柜、基路伯我们就不解释了，要是你不知道的弟兄姐妹呢，可以自己去看看。总之那个就是代表耶稣这个施恩座上面要洒血的啊，一年一次呢，大祭司带着血进去，那么神要对以色列人说的话都在这里传给他们，在这里而且是神可以与以色列人见面呐、这个叫做住在他们中间。那这个为我造的一个圣所，今天叫教会，那个时候叫会幕，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旷野里边的教会。那耶和华还晓谕摩西亚伦，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肚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那个时候他们住在这个旷野里边，并没有别的事儿啊，那主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耶和华的会幕在中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大家就绕着他很有秩序的安营，他们生活起居一切的事情以什么为中心呢？以这个会幕为中心。可能今天来了冰雹，明天来了雨雪，后天又刮起沙漠的干风，但是无论他们遭遇什么事情呢，他们的生活是以这个会幕为中心的。他们的小孩也不用去想说我到底是学埃及文呢，是学希伯来文，对吧？他们先要把这一段神跟他们同在的日子度过去再说，他们需要从这里听见说神为什么要和他们相会，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话。那这个叫做侍奉他，为什么这个叫做侍奉他的证据呢？那你得继续看下去了。亚伯兰后来的被改名叫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后来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神所指定的这个山头上，神叫他把以撒献为燔祭嘛，所以亚伯拉罕就很听话，伸手拿着刀要杀他的儿子。然后圣经就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请问这个时候耶和华从什么地方呼叫他？从天上呼叫他，对不对？亚伯拉罕在哪里啊？在地上。神在哪里啊？在天上。没错，这不会错的事儿。等以色列人下了埃及四百年，摩西那天放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耶和华神见他过来要去看，看什么呢？就是荆棘被火焰烧着却没有烧毁这个大异象，对不对？那神就从哪里呼叫他？从荆棘里呼叫他，摩西，摩西啊！他说什么？我在这里。然后神就跟他讲，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神呢，搬了家了，对不对？他本来在哪里啊？本来在天上，他现在下到哪里来了？他下到山上来了。从天上下到山上。所以亚伯拉罕的神在天上，摩西的神呢已经下到山上。这是一件大事，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大事啊。那等到刚才神跟他们讲的时候说，这个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呐、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那是神第几次搬家了？第二次搬家。什么叫做在这山上侍奉我？怎么侍奉？不是我在山上，你在山下，更不是我在天上，你在地下，而是什么？而是我要从山上，从那个荆棘的火焰中间呢、搬到你们这里来，和和平平的与你们住在一起。那这件事情呢，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吃惊。你说这个天上的神，创造万有的神，他费了这么大的事，居然要搬到什么地方？搬到我们中间来，是不是？我们是想尽了办法搬到他那儿去啊，想尽了办法从中国的农村搬到美国来啊，没想到这个美国的农村呢，比中国的农村还不好住，是不是？但是神居然是反过来的，他要从天上搬到人间来，哎呀，这个是稀奇。但是难道这不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不变的心意吗？难道这不正是我们才说的神的旨意吗？你看，当一切都过去的时候，启示录21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这不是小声音啊！刚才这个天使呼唤亚伯拉罕都没有说是大声音，要小声喊他一声，他听见就是了。了不起就叫他名字叫两次，对不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摩西，摩西，他们一听赶快就说我在这里，嘿嘿。但是这时候是有一个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这个大声音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哦，因为连神创造世界他都没有一个大声音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大声音从宝座出来是什么？就是说你一定要听见的，神讲给所有的人听啊，你不但要听见还要干什么？还要看见，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其实是讲的悲哀哭嚎疼痛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有一件事情非但没有过去啊，反而比从前更真实，就是他底下所说的看哪、两个看哪、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什么事情更新了？什么事情没有变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不是说人的好房子在天上，他是反过来讲的，神的帐幕。我们都已经住天上的好地方 ，the big mansion， 主耶稣替我们预备的，对不对？他怎么还住帐幕啊？他仍然住在我们中间，就算新天新地对他来说呢，其实还是配不上他的，对不对？然后圣经又说了，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什么叫做侍奉神？什么叫做在这山上侍奉他？就是能够使那个永远要成就的事情，能够使那个神要住在我们中间的心意，今天就实践在我们身上，或者更实际的讲一点呢，就是今天就实践在这个威口的教会、波马的教会中间。所谓教会，所谓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就是要有神真真实实的住在我们中间啊！这些话题都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教会与教会建造呢？因为就是这件事情呢，它实在是有讲究的。刚才神对摩西所说的啊，你首先你必须是甘心乐意的啊，第二个呢，你要拿进来呀，献给神呐。要经过一个为我造圣所的手续，你不能就是你拿的是埃及人的金牌、铜牌、耳坠子、项链、鼻环，是不是送到耶和华的圣所呢？还是埃及人的项链、脖圈，这不行的。你不能献到教会来说，这你看，这是我送的结婚戒指，神要把你的结婚戒指通通给融掉，通通给改造了，要变成一个金灯台，变成一个施恩座，你原来那个你的名字、你的姓啊、你的想法通通都不见了， 这个叫做山上的样式，你要归给耶和华，你就要听耶和华的话，你听了耶和华的话呢，就要让他来塑造你，要把你自己的意见摆下来，这样当整个圣所造成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最后他就说了，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甚至摩西都不能进去，那个叫做什么？我打发你的证据。这一下子以色列百姓晓得了，并且从那一天开始，神有没有再离开他的百姓啊？没有，直到以色列人得罪神，神就任凭外邦亚述人、巴比伦人把以色列人都掳去，把圣所焚烧啊，什么东西都拿走了。这个叫做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啊。那这些的事情跟我们是非常非常相关的。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对于这个圣所、这个教会到底应该怎么建造，有没有讲究啊？有讲究的。你要是没有讲究啊，这个人拿的是金牌，那个人拿的是银杯，是吧？那你这个教会要怎么建造？更糟糕的是，你要怎么样能够让神真真实实的住在我们中间呢？那这件事情，如果你就到网上去搜一搜，到圣经里面去找一找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在圣经里面是不断重复的。比如说耶利米书，耶和华讲，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然后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件事情不单是讲到教会，它更是讲到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是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我相信你一定听过那些懂得圣经的人这样翻译说，这句话原来的写法就是说，道成了肉身啊，在我们的中间支搭帐篷，如同出埃及记所说的一样。而且这个支搭帐篷呢，不是雷声、脚声啊，以色列人极其害怕，而是充充满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到了哥林多书后书啊，保罗又讲了，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我们啊，他不是讲到说你这个人的身体而已，他是讲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就如神曾说，而且是多次多次在旧约圣经里面说啊，你可以自己去找一找，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啊。我们今天到教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主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来往呢？还是你只看见弟兄姐妹在来往呢？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主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了，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那再说这件事情呢，虽然圣经一再的言明，一再的陈述这是神永远的心意，但是在今天呢却往往被忽略掉了。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呢，是来听道，是来敬拜神，我们很少寻求那个活生生的主真的在我们中间。这件事情也不是到了主日、到了查经的时候才寻求的，而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一个荣耀兴旺丰丰满满的状态啊。但是这件事情有讲究，你必须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以弗所书讲的，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通被建造成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不但是指着从历史上直到今天所有教会的总和啊，新耶路撒冷，更是指着我们今天所在的教会也要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真正在我们中间居住的所在啊。那这个目标，这些话，希望弟兄姐妹一定要先摆在心里。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这些话作为它的指标，那个教会是必定要走迷路，必定要渐渐衰微的啊！唯有当你把这个东西，把这些神的心意当成神在我们中间的命令，当成这才是在山上侍奉我，这才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证据的时候，你的教会 才不会迷失方向。无论是你耕种的，你撒种的，都有神与你丰丰富富的同在啊，直到神的荣耀也充满我们的教会。